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今天东明又来到节目里和我们聊天，东明你好。
嗯，萌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上礼拜您讲这个大瀑布啊，我不再说那个大瀑布叫什么名字了啊，那东西咬我的舌头。大瀑布和大峡谷，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听得很开心，您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住在德州休斯顿啊，我常说我们是住在美国的肚脐眼上，你不管要往哪儿去，
特别平是吧？
哎，不是特别麻烦。你德州有一句话，他说 Sun up, sun down, I'm still in Texas。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日出日落，我还没离开德州呢。
对呀，就是这样。
那不要说是从前这个他们拓荒的时期，你现在开汽车也是一样，你除非你往东开，对吧？你要从这往西开，那你一天哪里开得出去啊？你往西开、
啊、
往北开都开不出去啊。
对，我记得有一次往那个 Texas Tech, Lubbock 那边开。
Lubbock 那里，对。
哦，那边是真远啊，但是很漂亮、
啊、
一路的风景非常的都是那种红色的山。然后
他们那边的人要是听你说很漂亮的他很高兴了。但是你要想说到东北部去。是不是？像这个大瀑布啊，或者到西部去大峡谷啊，尤其我们听众朋友中间也有不少是上了年纪的人，是不是？除非他儿女得了闲有了空，要不然还真不容易去呢。我在美国待了30年了，这个你那个大瀑布我还没去过了。所以没去过听人讲讲也好，至少凉快凉快啊。
其实在哪都是一样的，这些景色啊，就是最好的景色，每天的景色我们每天都看见，但是大家都习以为常了。就像在大瀑布旁边工作的那些人，也都习以为常了。你看我们每天看日出日落，这不就是最美的景色吗？
哎，可是话虽然这样讲啊，我还是挺喜欢出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喜欢这个出去散散心还是怎么？
也不真的是，出去很累的。在美国住久的人都晓得，出去啊有几个原因。第一个为儿女。第二个带父母亲出去看看，
对
啊，如果是当地的风景啊，当地的名胜，就往往是有了亲戚朋友来的时候，对吧？比如说这个宇航中心，那我是从来不去的。
哦，
你除非你帮我
有一个宇航中心是吧？我都不太清楚。
是啊，你一直没住在休斯顿城里啊，又热又贵，在我看起来又没什么好玩。可是有的朋友从远道来，他就说你们休斯顿听说有个宇航中心，这个 NASA 太空总署。那非去去不行，那你就舍命陪君子去吧，实在没什么好看。就是这些地方你平常自己不会去的，有人来你去。但是去外地呢，往往就是小孩儿，小孩好不容易放了个假了，
对，
你总得带他出去走走啊。
其实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就说从我们这儿开车到佛罗里达，我说你飞过去不可以吗？他说不行，我一定要开，
路上开。
对，他大概40几岁的年纪，然后孩子呢大概上大学1年级的年龄，
没错。
然后他说他一定要开车。
对。
我说你怎么不飞？他说哎，这个平时吧，孩子都不跟他讲话。
对。
也不理他，他想跟孩子那个有谈谈什么心啊什么的，特别难。他说这样大家一起开车，反正也没什么事情干，
他们
就在车上聊天，
被关在车子上，对不对？
对。
现在麻烦，你知道，现在有手机啊，所有高速公路沿途都可以打。以前呢是挺好，其实我刚出去了一趟啊。我就是跟严光一起，因为他家的孩子跟我家的孩子挺熟的，他孩子要上大学了，他就带他孩子再出去走走。那
大概也是同样的原因。
基本上都是同样的原因。你其实有时候不是孩子的错，你这爸妈在家里啊，那也是忙个不停，对吧？你这个一起出去开车出去，那全家人都被关在一起。
正好是大家在一起的时间。
你非讲话不行。那还有就是带父母亲啦、啊、父母亲要是从国内来、他们年纪也大啦，那你总是带他们看看这个美国很出名的名胜啊，他们有这种到此一游的感觉啊，然后他回国的时候可以跟街坊邻居说说嘛。
对呀、
啊，也不是说你去美国，你去了哪些地方？你去那干什么？说哎，我六个月就待在我儿子家替我孙子换尿布，哪儿都没去。这也
对，其实我的父母就是这样。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个最兴奋的还不是说去玩。
对。
玩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这有什么意思啊？没意思。
哎”哎，你回去他跟他亲戚朋友讲就不这么讲了。
那个是他最兴奋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
啊。我有一次正好碰到那个他跟另外一个长辈就在讲他出去玩的这个经历，哎，我发现他讲的可兴奋了。
就是啊，跟你出去玩一路抱怨的，他回去跟别人讲的不得了。
对，就是。那蒙哥，你这次去哪儿了呢？
是严光他们家要去，我们就临时决定跟他们一起去了。几乎是完全没准备。到了这个加州的东边，就是死谷那一带。
哦，那个地方据说 Death Valley 不是很美，但是好像很
特别，
很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从死谷开到加州绕了一个圈回来，很快。
哇，
在美国我会出去玩啊，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很多人认为说美国有自由，美国有民主，其实你晓得这个自由民主，你真真正正第一次真的尝到什么叫做自由的滋味是什么？
开车的时候。
对，比如说现在我们在这做节目，节目做完了，我假如说好，我们就开车到北边去吧。哎，你要走，你真的就可以马上走了，你知道吗？
对，
对不对？包往车上一扔，汽油一加，你就走啦。你爱开哪儿开哪儿。也没人拦你，也没人管你，是不是？
对，
你爱几点钟出发几点钟出发，你在国内出去玩哪这么简单、啊、
对，一定要是按照一个具体的定好的时间。
你要买车票，现在车票是几天以前需要买啊？
现在好像是大概一个礼拜吧之前可以买，
这搞不清楚了。总之这个买票是很紧张的。
对，
早年的时候没这么发达，买票然后往往你的亲戚就半夜起来去替你排队，就是
对，
现在据说好一点，可是你遇到春节啊、过年啊、回家的时候啊，还是相当相当紧张啊，对不对？
对，就是、
然后你全家大小，你要去坐火车，你到了那儿下车了怎么办？你好多好多东西考虑在里面。现在，哎，在美国这个叫做自由，
不过这个自由也快要被限制住了。据说这个汽油的价格要涨到4块钱了。
哎呀，4块钱、5块钱，加州那边早就3块半了。
啊，那个时候可能就不再有这个自由了。
总是你还可以稍微计算一下，这个东西也是会习惯的。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你知道我刚来美国的时候，汽油最便宜可以便宜到5毛6、5毛9啊。
哎呦，那是真便宜，
无法想象啊。后来涨到1块多钱，大家都不开车了。现在快3块钱，现在看2块多，突然就觉得说，哎，这家店汽油便宜。
所以我发现人呢、啊，其实很多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情啊，都是看着那个当时的那个相对的。你说的这个就是这样。有一次涨到1.7块的时候，然后我路过一个加油站，说那个是1.79块，不是1.71块，我那个原来加的，我就觉得真是贵死了，简直
就是了。
现在要是碰到那个1.89的，我都得高兴
了，赶快去加。对，现在找不到，找不到2块钱以下，2.5块以下都找不到。
那肯定没有。
这个就一方面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所说的自由啊，它实在是有很多的条件。自由并不是没人管，自由你必须有车子，你必须有替你开好的公路，你必须有目的地，你必须路上有旅店给你住，是不是？
对，
你必须有路上有麦当劳可以给小孩吃，要不然我把你往沙漠里一放，你说你自由了，那有什么好？
你说到这个自由啊，还是真是现在咱们这个时代呀、就是有几个词我觉得用的是最多，但是变得最失去了它的，
没错，
对，失去了它的意思了。自由就是其中的一个词。
对
啊，原来我们那个小的时候上中学，上中学我们就学，就说这个自由没有绝对的自由，然后这个西方的民主自由都是堕落和败坏。
哦，真的，小时候是这么学的。
当时觉得很有道理。这个自由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说了半天也不知道到底自由指的是什么。就是 再更小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五六岁的时候坐那个，很喜欢坐那个秋千啊，荡来荡去的。
对，
哎呀，我们东北话
很自由。
对，东北话就觉得这个叫真自由啊。
真自由，那玩意儿垮了，你可不自由。
就那个时候讲自由就是舒服的意思，舒服的同义词。但是到慢慢大了，然后总是不断的能够听到这个词。好像后来有一次我到 UT 奥斯汀的那个学校里面，校园里面很大，有一个好像是一个主楼上面
是
啊，刻着一句话。
哎，没错没错，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读过圣经，它是英文讲的，就是说你们应当知道真理，因为真理使你们得自由。
对，他说 Ye shall know the truth,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shall set you
free,
free.、
我就觉得这个话可真好，我也不知道是哪说的，但是就觉得哎，这个好像自由的真正的意思。但是也是一个好像，也不知道就是自由到底指的是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了真理，真理就是我自由了。
这个真理跟自由它的关系是什么，对不对？
到底是没什么，
就不晓
得。但是好像心里面就是有一个呼应，立刻就觉得这个话不是说他在胡说八道，这个话很深刻很深刻，而且说的
这话跟世界上的话不一样。对，我知道你讲的那个奥斯汀大学
那
个大
楼，
对，他们每一年的毕业典礼一定在那个前面举行。
我觉
得这是一件相当有意思的事情啊。
对
啊，毕业典礼你底下可以颁发博士、颁发学士、颁发硕士，但是你问一问这个接受博士帽的人，抬起头来看一看，你这个校园你待了五年、七年，甚至待了十年，这句话你到底懂了没有？知道的人不多。
就是啊，据说现在这个 UT 奥斯汀就是德州大学在奥斯汀的分校，学生是非常的自由散漫，那个这个自由后面再加个散漫就不是那个意思了啊。
为什么这个休斯顿的小孩当他念完高中之后，除非他雄心壮志要去念哈佛，要不然你问他说你要去哪里念书，十个八个告诉你说我要去 UT 奥斯汀，为什么呢？哎呀，因为那边自由，他的好朋友都在那儿。
对，
对吧？对，那家长观看说，哎，这个学校不错，所以你不想那个学校你要玩啊，那可是真有的玩。
对。对，
那对学生来讲呢，其实不是你们必晓的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而是说呢，我来到奥斯汀呢，我就已经自由了，我爹管不着我了。
真理不真理的也无所谓了。
他根本不去想着，对他来讲，那个自由的定义就是，我现在到了这个校园，我很开心，我爱干啥就干啥。那个叫做自由。
对，
我们那时候在德州奥斯汀传道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就常常喜欢拿这个东西来问学生，因为你知道这个奥斯汀来的很多中国学生都是这个英语非常非常高杆的 没考满分，考90分，考接近600分的人大有人在，
然后都见过那句话在楼上写的，
都见过那句话。第一个你问他说这是谁说的啊，大部分人答不出来，不知道这是谁说的，每个人的感觉都跟你一样，哎，这句话很特别，很特别，好像带有非常非常稀奇的力量，可是到底谁说的不知道。
是啊，我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我那个时候想，我当时第一句感叹，我说哎呦，想不到西方还真有一些哲学家很厉害呀。我也以为是一个谁什么西方名人写的。
那当然人家猜猜想想就知道，哦，这话是耶稣说的，
对
吧？
这
话是耶稣说
的，
对，
耶稣的话，
是新约圣经里面主耶稣亲自讲的话。那你再问他第二个问题，这第二个问题呢是考他的英语程度。请你把这句话翻成中文。
好，那他们怎么翻呢？
He shall know the truth， 听起来非常简单，翻起来非常难。十个人几乎有十个人翻错。大家都说你或者说你们应该知道或者晓得真理啊，你们应该知道真理。当你知道真理的时候，这个真理能够使你得以自由。
对，
这样翻其实是错的。
哟，那错在哪里呢？
哎，翻在一个助动词，他说 he shall， 那个不能翻应该，那个应该是翻成你们必晓得真理。
没错，你说的非常对。
哎，这个差别太大了，这个差别天差地。所谓你们应该晓得真理，就是你到这个学校来求知啊，那个学校会把各种各样的真理的知识教给你，然后你知道这些知识之后呢，你知道这些真理之后呢，你就有更高的自由。
对
啊，好像是这样一句非常模糊的话，其实不是。
对，
那你如果把它翻对了，翻成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 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话就不一样了，这话什么意思呢？你得先确定说这个你们这两个字是指的谁。
嗯哼，
在 UT 来讲，凡是看见这个招牌，看见这个楼上刻的字的人，通通叫做你们啊。但听众朋友很多，你可能是祖父母，可能是父母亲，你的孩子可能在 UT 念书，他毕业的时候你去看，你坐在那个底下抬头一看，一定看见这行字啊。
对，
那时候请您再想想我们今天所说的
这个你们，就是我们，
你们就是任何一个听见这句话的人，只要是人，他不是说人应该晓得真理啊。如果圣经的话是一个应该，那就麻烦了。
嗯，
像孔老夫子讲说，你应该做君子，不要做小人嘛。
嗯，
你应该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我们都知道，问题不是在乎应该不应该。
嗯，
这个应该跟必是两回事情。如果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就是说只要是人，
对，
都一定会晓得真理。
对，就是在英语里面有，语法上讲一种叫做这个使动句，就是，比如说早上起来你应该刷牙。
嗯。对，
但是呢，另外一种叫陈述句，或者是带着这种将来时的这种陈述句，讲这件事情必定会发生。
哎，就是说你刷牙不刷牙，没人拿你有办法，可是你一定要上厕所，对吧？那个叫做必。
对，
那这句话一说成必呢，翻译翻对了，大家就开始不懂了。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人怎么可以必晓得真理？真理好像是一个我们追求的对象，对不对？有的人追求得到，有的人追求不到啊。
嗯，
你怎么可以说你们必晓得真理，好像是你渴慕真理就可以知道真理一样呢？
嗯，
啊，其实这个话的理解啊，是应该反过来理解的。这个题目说起来很长而且很深，但是我们尽量把它讲简单一点的话呢，
好的，
意思是这样子，在人的里边已经有一个认识真理的能力，因此当真理在你面前出现的时候，你必然能够认出它来。
对，
是这个意思。如果神没有事先把这个能力放在人里面，那哪怕是真理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来。
嗯，
因为神先给我们了这个辨识真理的能力，所以当真理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认出它来。所以主耶稣会对我们说，你们必晓得真理。你们本来是有这个晓得真理的能力的，就像鸟会辨认方向，人呢能够认出真理来。
对，其实啊，就是把 truth 翻成真理，在汉语里面啊，
嗯，
那个理那个字好像就是讲的是一个理论啊。
哎，一点都不错，
讲的是一个道理。
嗯，
就它包含着这个，但是
对，
实际上 truth 好像不太，就是有这个，就好像有的这个中文的有些词翻到英文里面就失去了一些意思。
没错，
英文里面也是一样，有些词翻到中文的时候也会失去一些意思。
对，真理这个词值得好好谈一谈，真的值得好好谈一谈。 对，
这个词让我有一点恍然大悟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讲，他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一开始说道路的时候，哎，说就是啊，那就我们应该这么做，或者应该像主耶稣那么做。然后讲到 truth， 这个讲到是
真理，
是真理。
对，如果主耶稣以为真理是一种道理的话，他就不会说我是真理了。
接下来是生命啊，就是
对，
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真理它会来到我们面前。
对，
它不是一个，它包括着理论，但是它绝对不只只是
那当然了，
一个在纸上写的一些就是，或者在脑子里面想的一些逻辑啊，这些，而是真真实实的，
没错，
那个事情的本身。
对对，其实你讲的那个应该把它翻成真实就比较好了。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事实的真相，宇宙人生终极答案，终极的意义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个最后剩下真真实实的情景，真真实实的答案，你也可以说是实情，你们必晓得事情的真相。
对，
啊，
是的，
这绝对不是个道理。我们常常说我是一个寻找真理的人，他好像是想得诺贝尔奖一样。其实真理不是一个道理，那你们必晓得那真实的情况，必晓得实情好了。啊，这样说就可能听众朋友开始慢慢听得懂耶稣这个话。啊，比如说地球是圆的，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实情。
对，
你可以完全不晓得地球为什么是圆的，怎么样是圆的，那个道理你可以完全不知道。可是你一旦知道地球是圆的之后呢，你就能够很放心的出去旅游。为什么？
嗯，
你不用担心掉下去嘛。你没听那个上星期那个 Daniel 那个，你也认识他嘛，对不对？
对，
他做那个节目挺好玩。他小时候听说美国人上了月球，他想说怎么回事，因为他不知道地球是圆的。
开一个船，然后
对，开一个船出去了，
到了边上就掉下去就行了。
是，因为你出去玩的时候，这个美国大公路啊，它很直很直，让他上了一个山坡，到他下去之前你看不见的，那真是会害怕，那不是不会害怕的。你要是知道。哎，这个是美国政府开的公路，是相当有本事，错不了。他不会开了一半突然断了，或者前面一个大坑，是不是？
嗯。
你现在是到伊拉克去开车，那你可小心点，转个弯你不知道前面是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实情，这个美国的洲际公路是建得非常好的。你知道地球是圆的，你知道飞机不会掉下来。当你知道这些事情之后，他才给你了一个怎么样旅行的自由嘛？
嗯。
要不然你怕都怕死了。
对。
我记得很有意思，因为我的妻子很小就到美国来了，
嗯，
她在十来岁的时候来的，因为她舍不得她外婆，她外婆舍不得她，她就跟她外婆说，有一天呢，我一定会带你到美国来玩啊，
嗯，
就后来我们结婚之后，那时候她外婆身体还好，我们真的就带她来玩了，那她是非常兴奋的，她逢人就讲，哎呀，我这个小孙女小时候就跟我说要带我去玩，她现在真的带我去玩了，这个很高兴啊，可是上飞机这老人家麻烦，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年纪大了不太方便，身体也不太好，可能
不是他把他一些东西摆在他一个包里边，他这个包呢是一个大手提袋，他里面要摆他的内衣呀、什么，他认为最重要的，这是我要是这个没有我就麻烦了啊，这还合理，就万一你托运的行李掉了，你总得有些急用的东西，他这个包啊等坐上飞机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不肯往上头摆了，你知道吗？他一定要抱在手里边。
你说他不愿意摆在那个头上面的，
哎，他不愿意摆在上面，
行李箱里面啊，
他没办法跟你讲清楚他到底为什么。总之，他觉得非常非常不放心。那我现在回想起来，他是不是在担心飞机起飞的时候会怎么样的？这个包会不会不见了呢？会不会吹掉了呢？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坐着他就把这个包抱得紧紧紧紧的，你就看见说他是不是晓得这一切事情的实情，跟他有没有那个享受这个旅行的自由有很大的关系啊。你在出去玩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觉到了啊，这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啊，他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那个实情会在你面前出现啊。在美国你可以不同意他的政治制度，可是有一件事情你没办法否认，那就个人这个旅行的自由啊，
嗯，
那是让你非常非常开心的，让你觉得很轻松的，哪怕是要花蛮多钱你还是觉得蛮轻松的，
对
不对？但是这个所谓旅行的自由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多条件的，我们所说的自由往往是说啊，我爱干什么干什么，或者我可以做自主的决定，这个叫做自由，但从你在美国出去享受这个所谓旅行自由这件事情来看起来，那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得有美国政府，就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你得有政府替你开好的路，是不是？
嗯，
你得有地方去，你得有加油站啊，
对，
对不对？那加油站太重要了，
对，
对不对？你跑到比较荒的地方，比如说开德州西部，你一定要稍微算算，尤其你开离开洲际大陆的时候，那你一定要算算到底前面有没有加油站，前面有没有旅店。换句话说，当我们觉得说，哎呀，在美国旅行真自由，这个包往身上一丢就走的时候，这个自由其实不是。这个自由真正的根基不是在乎你自己能不能去，你想不想去，你爱不爱去，而是在乎别人替你预备好了没有。
对，
那主耶稣从这个观点再听主耶稣的话，你们必晓得真情，你们必晓得那个实情，当你们晓得这个实情的时候，你们就一定得以自由了。
对，
那这
话
就越听越听就懂了， 对不对？
这句话，这个在圣经里面的时候，主耶稣讲完了之后呢，就当时有一些他周围的其他的人在圣经上叫做法利赛人啊，
对，
他们就问他，他就说，哎，我们也不是别人的奴隶，我们也不是别人的奴仆，
嗯，
我们都是自由的，怎么你还说我们还没得着自由呢？
嗯哼，
这个就是实际上就越说咱们就越深了哈，
嗯。
就像你刚才讲，在美国这个高速公路上开车，
嗯，
如果要是有这个足够的汽油，如果要是有很多加油站，
对，
如果这个路很平，也没有人来管我，
对，
那我就可以随便开了。
哎，那个叫做你的自由，可是你的自由都是建立在别人的基础上。
对，而且这样很浅啊，就是有的人他就会说啊，那有一天能发财，这个财富就能让我自由了。
嗯嗯，
对吧？我可以买很多汽油，什么样？但是就是自由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你到底怎么样呢？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会问，就是说我不是已经自由了吗？
嗯，
然后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他们说你们都是罪的奴仆。
嗯，
哎，这句话真是深深的打动了我。
嗯，
其实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多时候啊，
嗯，
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好，或者是在荡秋千也好，
嗯，
觉得自己就好像干什么都可以。
嗯，
但是问题就在那个干什么都可以，真的是干什么都可以吗？其实仔细想想不是的。
那当然，对，
你看人生啊，看人类的历史啊，
嗯，
咱们中国有句话叫什么？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
那是肯定的，对。
真是多么可怜的光景，就是。
对对，主耶稣这边讲的确实是讲到两层的事情。那第一层的事情是外面为我们的预备，
嗯，
意思就是说，假如听众朋友，你真的知道，
嗯，
死后有永生，灵魂是不灭的，有天国，像主耶稣讲的，我去是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来接你们。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父的家中有许多住处，要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
嗯，
这个是实情，对不对？假如你知道飞机不会掉下来，而且飞机一定会把你飞到旧金山，嗯，那你从上海一上飞机你就安心睡大觉，
嗯，
对不对？这个叫做你有睡觉的自由。为什么？都替你预备好了，你不用担心到那边一下到了个蛮荒之地，不知道吃什么喝什么，没人接你。这个东西让你首先有一个旅行的自由，让你人生有自由，嗯，如果你真知道天国是真的，嗯，神是真的，耶稣基督这个救主是真的，嗯，这个叫做实情。这个实情跟你信不信完全没关系，嗯，你不信不能让它不存在，但是呢，
是的，
你如果信了，你才能够经历到它。当你知道的时候，它肯定让你自由的，不怕死亡的自由，它让你有不怕危险的自由，它让你有不为明天忧虑的自由，这些东西太自由了。这是头一方面，他讲到说，你们必晓得真理，那个事情真实的情况。就是神是真的，天国是真的，我们的灵魂是真的，神的救赎是真的，这件事情应该会给你极大的自由。
对
啊，这是第一方面的自由。第二方面的自由就是你在讲的这个东西了啊。
嗯，
他在那个地方是一回事啊，你去得了，嗯，去不了又是一回事，对不对？嗯，你老爷破车，你千万别自己想办法开到加州去。前认识一些中国学生很有意思，那也是挺可怜，挺叫人家心疼的。好不容易毕业了呢，在东北部找了一个市，没有什么钱，剩下最后一点钱就买了部车，买了部车就往上搬家。哎，可是他就不懂啦，这个汽车开长途啊，他不但他刚学会开车，车子不懂啊，尤其不能超载，他把一些什么不重要的家当啊全给塞在车上，
结果
等到开到那儿的时候，他的汽车已经报废了。
对，
他心疼得不得了。当然人家替你预备的还不够，你还得有这个本事，你得会开车，你得有这个加油的信用卡也好，或者是怎么也好，你得守交通规则，你得能够去得了啊。哎，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尽管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真真正正天国的实际，可是呢，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人是罪的奴仆啊。这个罪的奴仆啊，就像飞机上牵了根大绳子一样，你只能放风筝，它绳子你怎么飞就是飞不断。你看的是起来起来起来，哎，又下来了，再起来一次又下来了，应该是可以飞到好远的，我的汽油也够啊，我的地图也拿在手上，可是我怎么飞就飞不动。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做罪的奴仆。
对，
对不对？
嗯，
我们在做罪的奴仆。所以照这样讲了，那主耶稣这句话又不对了。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我晓得一个实情，晓得神为我预备的一切，晓得我生命的真实的情况，哎，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哎，还不行啊，因为我身上还有根绳系着呢，我还在做罪的奴仆啊。那你看那个 UT 这个大楼上面这句话，那就不对了。
那为什么我们看的时候觉得这句话说的特别好啊？
哎呀，你
下次就能，
你一定要绕到楼后边去看一圈，你才知道真实。
哎，我没有绕过楼，
你没绕过是吧？我也没绕过，我这是猜的。但是很可能你绕了一圈还找不到答案。如果他这句话后面就没有了，那这句话不管用了。
嗯，
圣经上这句话不是这句话的结束，哎，他不是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必使你们得以自由，这个话就完了。圣经话，圣经底下还一句话嘞。
主耶稣接着说什么了呢？
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下可完全了吧？
是的。
他不单是说真理，真理必使你们得以自由，而且说什么是真理呢？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神的儿子，他不单把实情告诉你，他把汽油给你加满了，他把车子给你预备好，他把旅店都给你安排好了，他亲自陪着你走，这样你才能够进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真实里面去。
嗯，
这个叫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那神的儿子叫我们从什么地方自由？当然罪里面得自由嘛，从死亡里面得自由嘛， 对不对？
不再受罪的束缚，不再受死亡的束缚。
你一个人再好，他没有办法真正脱离罪的束缚的。他了不起花一辈子的力气跟他的罪打架，打成平手，你又怎么样？
嗯，
我们常常认为说，哎呀，我跟这个罪打架，这个努力啊，就值得上帝给我加分。
嗯，
其实上帝不是这么看事情
的。是的。
要像你一个小孩生病了，你这个小孩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妈妈的称赞呢？这小孩生病也不吃药啊，仍然是去上学，花尽了他一切力气走到学校呢，到了学校就躺在那儿，发着高烧把别人也传染了，回家他妈妈还称赞他吗？
嗯，
不称赞他。他妈妈说，你弟弟也病了，吃了个药好了就去上学就是了。你主要的目标是要上学，你主要的目标不是要跟这个生病的病打仗，好像你是个大男子汉一样的。
嗯，
今天大家在这个问题上不知道怎么就过不去了。神称我们为罪人，我们也承认自己受罪的捆绑，可是我们好像就喜欢在这边跟这个罪较力啊，看看我今天赢不了，明天是不是能赢？而且一面较力，一面就觉得说，哎，你看我这个人好，我不用吃药，是不是？你干啥了？你干啥了？我们整个的目标是要进到那个神为我们预备的真理、真实里面去，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已经跟你说，你打不过这个架的。你是做了罪的奴仆，你不自由，我给你自由，你们不但能够晓得真理，而且能够进入真理，而且神的儿子亲自陪你走这一趟，哎，我们就是不喜欢。那真理的事情呐，死后的事情呐，灵魂的事情，天国的事情，以后再谈。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说呢，怎么样可以不吃药不打针，然后呢天天跟我自己的罪恶奋斗，看看我能不能够证实我自己是一个可以胜过罪的人。你到底干什么？
对，说起这个来呀，这个原来我不认识主的时候啊，就和很多人是一样的那种想法，就是比如说看待基督教的时候呢，觉得它是一个宗教，
对，
然后就是像其他很多一样的，就是或者可以修炼一下呀，
对呀。
但是很让我惊奇的就是因信称义这四个字。这个因信称义的对面了，就是指的这个因行为称义了哈。因信称义就是说因着我们相信神的儿子，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就是神接纳我们。这个呢就是跟这个因行为称义啊就相对的。所以很多比如说这个大家一想，哎呀，不就是宗教嘛，然后就是不就是有一些什么规章制度啊，然后应该按照什么样的
遵守，对，
条例来遵守。这样呢，
劝人为善的道理，对
对。当你遵守了这些规章制度的时候呢，你就是一个好的，是一个好的人。但实际上根本是拧着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哎，对对，这是最奇怪的事儿，真的是跟上飞机一样，但是不用买票，是免票飞机，对不
对？
不是说你有任何的本事可以让你从中国在一夜之间就到了美国来，对不对？你讲给唐朝的人听，你讲给孙悟空听，他都不信的。他哪这个事儿，我还得翻个跟头，你连跟头都没翻，你就上了飞机就到了嘛。所有所谓的宗教， 它的结果都是跟你的努力成正比的。
对，
你要花了多少的功夫，你才能够达到某一种的境界，你可以修炼成了什么样的正果，或者积的什么样的功德。这个
然后拿着这些去可以交功啊，
对，
功德嘛。
这个我们是一个被动的，主耶稣讲得很清楚，真理必叫你们，必使你们得以自由。我们是被释放的，是得到了这个自由。而不是去赚来的这个自由，那这一切是有源头的。
对，而且讲到这个，是的，就是这个有源头的。
嗯，
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啊，这个更加惊奇的，就是我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的信仰，都是在讲你应该怎么样做，变成一个好人，或者是做很多善事。
嗯，
但是在人类的历史上，抛家舍业的去爱护别人，去帮助别人，去关心别人，确确最多的啊是基督徒里面。
嗯
啊，比如说像医院啊，红十字协会啊，真正能够活出那种主耶稣的基督的样式啊，这种就很惊奇，就是
对对对，因为你会认为说，如果这个宗教要求人为善，他才会有更多的善行。可是信基督是不要求你用行为来换这个恩典的，反而造成更多善行的结果。
对的，
很多人都担心你这样一个白白送给人的救恩，你不是在鼓励人做坏事吗？其实真的不是这样。一个信耶稣的人，他是会被基督的爱所改变，所感动的。我想听众朋友，就算你不信，你也能够举出这样的例子来，而且你可能举不出一个人因为信了耶稣说这下可好，我可以天天去犯罪，你可能也举不出这样的例子。
主耶稣讲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有这么一个葡萄园，这个葡萄园主呢就来找一些工人。他从早上就请了一个人来。然后呢到中午呢人手不够，他又接着请外面的人。到晚上呢快下班了，还有一个小时，他还请了一个人。到晚上七点钟的时候，给这个发工钱的时候，
发工资的时候，
其实啊大家拿到的工资是一样的。
一样的，对。
这个要是按照这个数学公式算起来就没法算了。
对，
干了一天的工资和干了一个小时的工资，这个源头在什么？就是为什么刚才讲了这么多慈善的事情啊？这个源头啊，我想啊，可能还是就是主耶稣自己，他来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罪，但是他把他自己奉献给我们，牺牲自己的性命在十字架上。
对，
哎呀，我想这可能就是源头吧，激励了所有的这些从早上起来就在葡萄园做工的人，他们为了的不是得那个工资。也不是得什么这个按照公式数学公式计算出来的一个什么比
一个报酬，对，
而完完全全的就是为了那个爱。
Yeah, 因为我们从开头的时候我们就是白白的得，
对
不对？他就是好像无缘无故的来陪我们走，来带我们路，然后为我们预备的这一切，你到最后你说你问他说为什么他只有一个爱字儿基督爱我为我舍己
对啊。
哎，多明，我们今天讲了半天了，这个我本来要和你谈的题目一点都没谈到，
时
间已经过光了，我们还没出门了。我这次出门倒是看了一些东西，可以跟听众朋友谈谈。那我们可能得等到下次了。
好的，
好吧，今天就先谈到这儿了，因为待会儿还有儿童的节目。
好的。
声音从早春到盛夏是开花的季节。前几年曾听见一首很流行的歌，是由一位现代诗人的诗句中引申出来的，叫做我听见花开的声音。花开真的有声音吗？我看过一部科学影片，人把开花的过程慢录快放，才知道一朵花能够被打开，乃是它茎叶摇摆、旋转、挣扎的结果。对有些幼小的植物，开朵花简直要用尽它浑身的力气。所以，若真有花开的声音， 也不见得是诗人所说诉说爱情的声音吧。只因为花是美丽的，在诗人的想象里，花开的声音也必然是美丽的。其实在寒冬之后，倘若每一个树皮裂开，嫩芽出地，花蕾绽放的挣扎全被听见，我们恐怕要以为整个大地都在嘶喊，再也无心欣赏春天的景色了。神要我们享受花开的美丽，却不叫我们听见苦难的声音，这真是一个细心的安排。他这样安排，本是因为他爱我们。或许有人要问，这个说法会不会太牵强，太为上帝说话了？一点也不。您看复活的主遇见门徒，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至于他刚才所受十架的苦，一个字也没提。旧约建圣殿时也曾这样记载，建殿是用山中凿成的石头，建殿的时候，锤子、斧子和别样铁器的响声都没有听见。如今神在我们心中重建他的圣殿也是一样。其实锤子、斧子、钉子的声音在加略山上都有，只是他不叫我们听见，这就是神的爱了。不过每一个认识主的人，在有份于他的爱之后，一定会慢慢的羡慕也有份于他的苦难。因为在神所使用的生命当中，苦难与美丽是分不开的。把苦难从大卫身上拿走，大半的诗篇就不见了。从摩西身上拿走，以色列人可能还在埃及为奴呢。从耶稣身上拿走，我们就都与他无份了。而愈是无声的痛苦，愈能生出超凡的美丽。但这种苦难，为主受苦的苦难，与受管教被炼净所受的苦难是有不同的。后者是为了叫自己得益处，前者更是为了主的国度。所以圣经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为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好重的一句话呀。春天又到了，这个时候另一个名诗人的诗句，一朵花里面想象天堂，常在人们耳际回绕。或许我们更该思想的并不是那看得见的美丽，而是那听不见的花开的声音吧。圣经形容耶稣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又说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是的，我们若真跟随他的脚踪行，天上的荣美也要开放在我们身上。
小朋友们，又到了讲故事的时间，我是 Esther 阿姨，很高兴你能来听我们讲故事。耶利哥城里所有的人都觉得莫名其妙的，已经六天了，他们一直在城墙上观看以色列人的军队，见他们每一天都静悄悄地绕着耶利哥的城墙游行，然后就回到自己的营地。第一天，耶利哥城的人都吓坏了，甚至连他们当中最强壮的人也害怕了。 因为迦南地所有的居民都听说以色列人的神使约旦河水分开，让200万以色列人脚踩着干地过了约旦河。他们也听说这位大能的神使以色列人征服了约旦河那一边最强大的国王。现在以色列人又来到了约旦河的这一边，他们在绕着耶利哥城墙游行。耶利哥城的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但是以色列人知道。来听听约书亚是怎么样吩咐他的百姓的。明天是第七天，神要把耶利哥城给我们，让我们再过一遍细节。明天一早，我们要绕城七次，当祭司吹角的时候，你们要大声呼喊，耶利哥城就会倒塌，然后你们要马上冲进去，把城攻取。也许就在那个时候，约书亚对那两个曾经进城做探子的人说，你们要去喇合的家里，把他家里人安全地带出来，按照你们向他保证的那样。然后约书亚说，耶利哥城是一个受诅咒的地方，不要从那里取任何的东西留给自己，但是要把金银铜铁的器皿带出来，那些东西要归神为圣，要放入神的库中。约书亚要确定神的吩咐都被遵守了。遵守神的吩咐有很重要的原因，约书亚知道他们攻下耶利哥城的唯一武器就是遵守神的话。第七天清早，以色列军队聚在一起，祭司们扛着约柜，七个吹角的祭司走在最前面，开始了最后一天的游行。你还记得他们要绕城几次吗？对，七次，像以前一样，没有人说话，静悄悄的。当第七圈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等待着祭司的脚声。突然，祭司吹起了羊角，一听见脚声，以色列人就使出最大的劲儿呼喊起来。立时间，耶利哥城那厚厚的城墙倒塌了。倒塌下来的城墙不是堆在一起的，而是平平地摊在了地上。所以以色列军队马上按照神的吩咐进行。你还记得那些吩咐吗？对，他们要马上冲进城去，完全毁灭这座城，所有的牲畜，是的，还有所有的人。那两个探子要做什么呢？他们要去喇合的家里，把他家里人安全地带出来。那他们怎么知道哪个房子是喇合的家呢？七天以来，他们一直注意着那根从喇合窗口垂下来的红线绳。喇合和他的家里人也在观看以色列人的游行。他们知道耶利哥城将被毁灭，但是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喇合知道以色列人看见了他从窗口垂下来的红线绳，他也知道不管以色列人什么时候进来，他是安全的。那你是不是也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呢，小朋友们？从电视上播出的新闻，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充满了危险和麻烦。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虽然神起初创造世界的时候，把它造成一个又安全又快乐的地方，但是当第一个人没有听神的话，违背了神的时候，罪就进入了世界。当罪来的时候，各种坏的东西也都跟着进来了，包括死。罗马书5:12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神说，我和你还有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我们所想的、所说的、所做的都不讨神的喜悦。你可能从来也不用毒品，或者永远不会成为一名恐怖分子，但神仍然说你是一个罪人。罪的可怕之处是，神说对罪有一个永远的惩罚，就是地狱，那是一个永远与神隔离的痛苦的地方。但是就像喇合一样，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条路，使你可以被从罪的惩罚中拯救出来。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让他完美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上来到地上，为你承担了对罪的惩罚。耶稣默默地承受人一切的羞辱、谩骂、鞭打，最后甚至被钉上了十字架。他是不是为你承担了对罪的惩罚呢？是的， 他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舍去生命，是因为你的罪。在第一个复活节的早上，耶稣从死里复活，40天后他回到天上。当你相信主耶稣，你就从罪的惩罚中被拯救出来。不管任何的事情发生，你都有一个确据，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天上有一个家，你要回到那里去，那里充满了喜乐和平安。喇合的心里有这样一个确据，不管以色列人什么时候攻破耶利哥城，他和他的家里人是安全的。当以色列人大声呼喊的时候，耶利哥的城墙一下子倒塌了。两个年轻的以色列探子直奔喇合的家，也许他们还牵着他们的手，赶紧把他们带出了城。喇合四下看看，没错，从老的到小的都在呢。也许就在那个时候，他看见城里开始冒烟，神吩咐耶利哥城的人都要死去，整个的城都要被火烧毁。因为耶利哥人的罪，神的审判已经临到了这座城。无疑，喇合的心中非常的难过，但他也非常的感谢神将平安赐给他。当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看到耶利哥城倒塌的时候，他们深受鼓舞。约书亚也再一次看见顺服神是多么的重要。因着约书亚的顺服，神把耶利哥城的胜利赐给了他们。小朋友们，欢迎来收听我们的健康检查。Susie 和 Johnny 悄悄地溜进妈妈的房间，趁她不注意，他们一下子抱住她，说妈妈，妈妈，母亲节快乐，我爱你，并送给妈妈自己做的卡片。妈妈微笑着说，你们真乖啊。哦，对了，Jane阿姨要带表姐妹们来吃中饭，今天早晨我需要你们来帮帮忙。 Johnny， 你把你的屋子收拾好，把垃圾桶拿出去倒了好吗？ Susie， 你来厨房帮我吧。好的，妈妈，我还要把房子前面扫干净，你还要我做什么？苏吉高兴地回答。可是 Johnny 却绷着脸，很不高兴。妈妈， Charles 会带他的新的魂斗罗游戏，我想和他一起玩呢， Johnny 嘟囔着。小朋友们，你们说苏吉和 Johnny 都说爱妈妈，谁更爱妈妈呢？这使我想起今天的圣经经节，约翰一书5:3，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我们怎样证明我们爱神呢？就是要遵守神的诫命。遵守神的诫命有时候好像很难，其实并不是。神把他的诫命给我们是要保护我们。如果每个人都遵守神的诫命，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多么安全快乐的地方啊。如果你相信主耶稣是你的救主，你作为基督徒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遵守神的诫命。神说这是你爱他最好的方法。当你高高兴兴地遵守神的话，这也会非常讨神的喜悦。每个人都能从你的身上看到主耶稣。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神也一样的爱你， 他愿意你也相信耶稣，而成为神家里的人。相信耶稣是你顺服神的第一步，请你去听《怎样成为神的孩子》，迈出信心的第一步。好，请你写下今天的圣经经节，并记住它，约翰一书五章三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唱十诫歌。你今天在我们的健康检查中学到了什么功课吗？好，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